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都看顾我们，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我们的路径都低下直游。主啊，真的是也谢谢你，在这个一年的最后一天，让我们可以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也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学习你的话语，来瞻仰你的荣美。主啊，也求你的圣灵真的是来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主啊，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使我们的心变得通达，也让你的话语真的是来转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更加的像你。求你祝福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开始学习《生命记》的第四课。那在开始第四课之前，我们也大概的温习一下上一次的课程，因为也过去两周了。那上一次我们就是学了五六七章，那第五章的时候，摩西呢，他就是复述了十诫，并且解释他作为以色列和神之间中保的原因。那在第六章呢，摩西就宣告了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神，同时他也劝勉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以后不要背逆神。那第七章呢，摩西也告诉他们，他们之所以可以成为选民，完全是因为神专爱他们，拣选他们，又因为要守神向列祖所起的誓，所以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也再次劝勉他们要以顺服来回应神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就进入第四课，不可忘记神，就是生命记的八到十章。首先我们来看八章一到十节，就是摩西带领他们一起回顾旷野的苦难和教训，并应许赐福。那在八章一节这里，摩西就劝勉他们要谨守遵行所吩咐的一切诫命，那所得到的祝福就是可以存活，人数增多，并且可以进入应许之地。那在这里这个一切诫命呢，它在原文当中是指的是个单数，它是指的所有的律法条款，也可以总结为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上一课我们也讲过，就是近前的犹太人呢，他们到今天为止，他们都是早晚都会背诵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但是我们也知道，口头上的背诵并不能代表是对神的顺服，更重要的是要从心里来遵行神的话。所以我们也千万要提醒我们，就是不要操控或者愚弄神，然后因为神是监察人的心肠肺腑的。那第二到四节呢，就是摩西提醒他们，旷野的经历是要试验他们的心内如何，目的是使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在八章二节这里，摩西就说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那在生命记二章七节这里也说到，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那摩西他其实在这里重申这个神与他们同在，是告诉他们，他们蒙恩的原因是因为神常与他们同在，因此他们才一无所缺。那八章三节这里说到，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我们知道，在耶稣在马太福音四章二到四节的时候，他也说过这句话。那个背景就是耶稣他受洗以后被圣灵催逼到旷野，忍受饥饿四十天，在受试探的时候，他就引用生命记的这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耶稣也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那我们知道耶稣他禁食四十天，其实是反映出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的漂流。那以色列和耶稣的饥饿，它都是具有一个教训，他们两者都是在旷野为各自的任务做准备。那两个儿子都是按照神的计划受试验，一个儿子是指的以色列，他是从埃及得救赎以后，另一个儿子耶稣是在受洗以后，是为了要证明他们是否顺服和忠心。那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儿子失败了，但是耶稣却是那永远不会失败的圣子。那以色列的饥饿是要让他们看见听从并顺服神的话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那同样作为神的儿子，耶稣通过受苦学习顺服，以色列每天都用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但是在那一代没有一个人活下来。耶稣拒绝为自己变饼保持他的义，靠忠心的顺服神的话而活，就把生命赐给了信他的人。这希伯来书五章八到九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神赐玛拿是要以色列人学习依靠他，每日仰望他的供应，并知道他才是那位真正的生命供应者。我们都知道玛拿是神迹，是超自然的，每天清晨拾取新鲜的，隔夜就会腐坏，多收也没有余，少收也没有缺，安息日却找不到，需要前一日收取平日的双倍，那隔夜就不会变坏。同样神的话他也是带着权柄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如果我们遵行就蒙福。我们每天都要食物，所以每天也需要神的话来供应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那刚才上一堂课的信息，肖长老也提醒我们要读经，然后呢就是马上要开始新的读经计划了，也建议弟兄姐妹们每天都要读神的话，因为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耶稣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旷野四十年本来是因为他们的不信导致神的惩罚，那现在摩西却看出了是神的美意，是要借着苦练把百姓出于不信的试探转变为神充满智慧的试验。那在旷野中他们享受到神丰富的供应，有从天降下来的玛拿做食物，四十年来鞋也没有穿破，脚也没肿，衣服也没有穿破。所以五到六节这里，摩西就说，神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来管教以色列民，使他们在苦难中谦卑受教。那无论这个管教是出于惩罚还是教育，其实都是为了改变他们，是为了他们的益处。在箴言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所以当我们面临试验和试探的时候，所以要学习透过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所遭遇的困难，知道我们的天父他因为爱我们，所以试验和管教我们完全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在让我们在困难中可以经历到神的信实和慈爱，使我们被炼净成为合神心意的样子。那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到九节也说到，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他就讲到试炼或者试验是神为了来建造我们的信心，更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的灵魂可以得到拯救。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也说到，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我们这一切的经历，当然就是试验试炼，并不一定都是出于管教，很多有时间也是出于被别人的逼迫，像有些基督徒，那还有一些就是出于一些自然的规律导致的。但是神让我们经历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来依靠他，我们的生命可以变得更像他。我们进入好七到十节，这里就是摩西瞻望应许美地。那这一段其实也是对我们上一课六章十到十五节的再一次的阐述。那七到九节就描写应许之地有分配的水源，有富熟的农业资源，有丰富的矿产，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在旷野四十年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那在这里应许之地就是非常的丰富，有山有水，出产丰富，是完全是神给他们的赐福，而且神也让他们享受这些福气，让他们可以晓得神的恩惠和慈爱。所以我们看到，当人愿意遵行神的吩咐，其实神是乐意赐福人的，并不是说跟随神就必须要过贫穷简朴的生活。重要的是在享受这一切赐福的时候，不要忘记神的恩惠，要将感谢赞美归给神。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因为在事实上人就是会在富足平安的生活中忘记神的恩惠慈爱，就不再纪念他了。所以以色列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很快就忘记了。所以神把以色列的历史放在圣经中，其实是为了提醒我们今天神的子民，真正的平安喜乐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当我们愿意从心里顺服神的时候，神他就会将那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赐给我们，就是不是从物质上来的，是在基督里得到的。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三节说到，赐华冠以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真正的喜乐是从神来的，不是这些外在的。这些八章十节这里，摩西就劝勉他们说，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所以在这里摩西提醒他们，要承认一切的恩典都是来自于神。所以当我们在做谢饭祷告的时候，也并不是一个形式，当我们吃了神所赐的丰富的物产，那唯一正确的回应就是要把感谢赞美来归给耶和华。十一到二十节这里，摩西警告他们不要骄傲，不要忘记神的诫命。等一下，那在就是我可能不是说每节经文都打出来，所以大家手上拿本圣经的话，有时间就可以跟着啊。那十一节这里，摩西就提醒他们要谨慎，不要忘记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那摩西就不断地提醒以色列民要谨慎，要遵行今日所吩咐的一切，因为这是他们得生命和一切福分的根本。提醒他们在繁荣的背景下，他们最大的威胁并不是迦南人，而是他们自己。那十二到十七节这里，摩西就预先看见，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后，会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牛羊加多，金银增添，并且所有的全部加增。那这些加增就会导致他们忘记曾经的生活，忘记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忘记了是神带领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并在旷野供应他们每日所需要的。在八章十四节这里，摩西就说到，那时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 所以当人富足的时候，他的心就会变得骄傲，认为是靠自己的力量得的货财。所以我们也知道，骄傲是人心里根本的罪，也是我们最难对付的罪。它会导致我们高抬自己，忘记神，以为我们自己就是神。这也是罗马书一章那里说到的，不把神当神，因为自己要做神。但是你看诗篇127:1就说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在箴言30:9说到，恐怕我饱足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在以赛亚书14:13-14，这是撒旦堕落之前，他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智障者同等。所以这就是骄傲导致的败坏和堕落。那摩西这里就提醒他们，要为了避免忘记，就要常常纪念。那纪念什么呢？就要纪念是耶和华你的神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引你经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流出，在旷野赐玛拿给你吃。所以这里就是要他提醒他们要不断的纪念，因为摩西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是我能力得来的。那18这里就说到，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在18这里，摩西就提醒他们，当他们在那地繁荣的时候，要常常的纪念耶和华，要顺服跟他所立的约，即使他们是通过努力而兴旺繁荣，也要记得得货财的能力是神赐的，因为耶和华赐力量是为了坚定以列祖所立的约。所以对我们今天生活富足的人也是个提醒，因为我们在湾区，我觉得大家生活真的是蛮富足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一切都是神的恩赐，千万不要以自己的成就觉得很骄傲，也不要以自己的财物自夸，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19:20这里，摩西警戒他们，被约的结局就是完全的灭亡，神怎样使列国灭亡，他们也必照样灭亡。所以不要把蒙恩当作作为神的选民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没有顺服神才能得生命和平安，那成功中其实是隐藏着危险，它会使人忘记神，导致骄傲自满和自负。那我们今天在新约之下的子民，我们不再是靠遵行律法蒙福，因为我们知道律法之约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的，我们今天是因着恩典借着信可以称为义，而且我们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要学习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以此得生命和平安。在罗马书8:6那里说到，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在8:13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当我们蒙恩称义以后，我们要学习在每天的生活中来顺服圣灵，体贴圣灵，然后靠着圣灵来过得胜的生活。那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时是靠着神每日赐玛拿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是要让他们学习每天学习来信靠神，用感恩和顺服来回应他的恩典。在将来进入应许之地以后，他们会面临富足繁荣的试验，那时他们还是需要学习用感恩和顺服来回应神的恩典。那生命记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对即将进入新应许之地的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对律法的阐明。在这里，以色列百姓被看作是一个整体，一方面他们被看作是已经进入了应许之地，享受那地的丰富美好，另一方面他们还没有进入，正在接受摩西的劝勉警戒，也是好像我们今天的信徒，一方面神已经应许我们借着基督耶稣得到了属天的福分和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呢，神也是要让我们 耐心等候神国度的完全实现。在等候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习敬虔度日。好，这是第八章的内容。我们进入第九章，九章一到六节，就是说摩西告诉他们，得胜是在于耶和华，并非因以色列人的义。在九章一节这里，摩西用以色列啊，你要听，他开启了新的讲章，再次鼓励以色列民过约旦河进去得应许之地。在九章二节这里，摩西说他们要进去的那地的那名是亚纳主人。那亚纳主人在传说中就是住在迦南地南部山区亚摩利原住民中的巨人，又高又壮。所以摩西在这里特别提出以色列人最害怕的亚纳族人，那害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太强大，没有人能够征服他们。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虽然得地是以色列新的一代，但是他们面临的挑战与38年没有不同。所以摩西在这里是要提醒他们，靠自己是不能战胜仇敌的，为的是引出第三节说因为征战得胜是不在于他们自己的力量，而在乎耶和华你的神，神自己要在他们面前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敌人，将他们制服在以色列面前。这节经文就特别强调了耶和华神在征服应许之地的行动中采取主动，为以色列人取得胜利带来了信心和力量。而以色列人他们要和神一起同工，一起征战得胜。在这节经文中，我们就看到神的全能与人的参与就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各样的事工中，其实也是与神同工，因为是神他自己成就一切的事。那我们在与神同工的过程中，更多的经历神的大能、恩典和慈爱，也让我们可以谦卑下来，把荣耀归于神。那四到六节这里，摩西就指出让他们不要有错误的思想，说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那我们知道，在古代近东的战争，或者说是绝大多数的战争中，胜利者常常都自己以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失败者就被归类为邪恶的一方。那在法庭的判决中，胜诉的一方就为有理，败诉的一方为有罪。但是摩西在这里却告诉他们，以色列民不可有这种错误的认知。其实因为圣经的价值观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对立的，没有神才是真正的公义。因为就像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不是因为他有过犯，他是为我们的过犯被钉。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3到5节说到，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得平安得医治，就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宝贵救恩。所以千万不要错误的认为他是被责罚了。所以在这里摩西就提醒他们，迦南人被消灭是因为他们的恶，但以色列民得地也绝非因自己的义。在四章这里就说到，耶和华将他们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他其实不单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万国的神。在五节这里再次强调，你进去得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在创世纪15章16节这里，就是当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就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会暂时在埃及地居住，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那到了现在就是亚摩利人罪孽满盈的时候，所以神就带领以色列人来回到这个迦南地，要把他们赶出去。其次，对，还是第五节，就是神把他们带进这里，也是因为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的话。然后呢，就说他们得地， 得到那地是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和大爱，因为以色列民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在出埃及记32:9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以赛亚书48:4说，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其实不单是以色列人是这样应着颈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的因为罪的原因，我们都是应着颈项，我们的额都是铜的。我们今天能够蒙恩得救，也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慈爱。所以在罗马书5:6-8，保罗说道，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约翰一书4:10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神的爱了。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就会问，神为什么在万民中只拣选了以色列？为什么不拣选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拣选什么什么人？但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因为神他是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是他的主权，他愿意拣选谁就拣选谁。还有一个也是出于神爱的奥秘，那今天神的恩典也是借着耶稣基督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接受，我们就可以得到。就像刚才那个主日的时候，肖长老就那一幅画，有一个画就是一个自己，然后背后那个影子就像魔鬼一样。其实我自己也常常的感叹，那从前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当我经历一点挫折的时候，我就会问神，为什么是我不是别人？但是我越来越多的认识神，我就会问神，为什么你竟然愿意爱我这样的一个不配的污秽的罪人？所以每次想到神是这样的爱我，我一方面知道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是我不配的，另一方面也是让我对神有一颗更加感恩的心。所以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通过上一课和这一课的学习，我们如果我们以前蒙恩，我们觉得是因为我自己比较好，或者我比别人可爱，那我们现在也可以重新的思想一下，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乃是因为神的恩典。7-29，就摩西带领他们一起回顾以色列在旷野的顽梗悖逆。那我们刚才1-6就讲到，胜利并不是代表正义。摩西预先看见以色列民他们即将过约旦河进迦南，在神的引导下必定得胜，但仍然呼吁他们不可悖逆。所以在这一大段，他用历史来提醒他们，他们是如何的应着景象悖逆。那最大的悖逆就是金牛犊事件，这也是导致以色列民几乎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着摩西为他们带球才化解了危机。在7-8，摩西用纪念不忘来加强后面所说的话语的重要性。那以色列民自从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来到这地方，时常悖逆耶和华，特别是在8这里，他特别提到何烈山，因为这是神与以色列民立约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却做了最违背圣约的事情。9-11，摩西就描述了他上山领受约版是百姓悖逆的一个背景。那在这几节经文中，摩西就简单的描述了他40昼夜在山上禁食领受约版的情形。那大家如果不对这段历史不是很熟悉的话，我建议你们回去读一下出埃及记31-32。那9-9，这里摩西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在10这里，摩西特别强调石板是神用指头写的，它是代表了神的同在、权柄和直接的参与。那这些写在石板上的话就是十诫。12-14，这里就说到神想，因为他们造了金牛犊，所以神就想要灭绝以色列民。那详细情节大家还是可以去读，回去读出埃及记32。 那摩西在山上接受法版的那一天，就同时知道百姓在山下犯罪造了金牛犊，所以摩西就匆匆地赶回以色列的营中，因为他们快快地偏离了神的道，从而导致了悖约的咒诅。在十四节这里，神跟摩西说，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那在这里就是我们也知道，当然摩西没有听神的这个建议，然后他反而是把百姓的利益放在前面，所以摩西他就成为神国度里所有领袖的典范。如果大家回去读出埃及记32章，其实摩西在那个祷告的时候，他甚至说到，求你赦免这些以色列民的罪孽，然后即使是把我的名从生命册上涂抹也是可以的，当然神也不会这样做的。我们就可以看到摩西他作为一个领袖，他的这个心肠。那十四节这里耶和华说，你且由着我，他其实是暗示神在跟摩西商量，其实也反映了神和摩西之间这个特殊的关系。那如果摩西不放手，神就不会采取行动。那9章15到17节就讲到摩西的一个回应，他就转身下山，看见这些人犯罪，他就把石板摔碎了，烧毁牛犊。那摔碎石板就是代表圣约已经被毁，关系破裂。那18到20节这里就讲到摩西就为他们代求，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了，所以摩西就像从前一样在神面前匍匐40昼夜，也不吃也不睡。那40昼夜其实就表明摩西代求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以色列人既然毁约，就要承受约的咒诅，所以这个咒诅就是神大发孽怒要灭绝他们。那摩西他很害怕神不垂听他的祷告，然后灭绝他们，但是我们知道神那一次就应允了摩西，所以是摩西的代求使得百姓幸免于难，写明了神跟摩西之间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也写明了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那神应允了摩西为亚伦的祈祷，也没有灭绝亚伦，但是亚伦也被禁止进入应许之地，虽然他是个大祭司。在9章21节这里讲到摩西对付犯罪的方式，就是把金牛犊用火焚烧，把灰尘丢入山上留下的溪水中，把不洁之物除去。在22到24节这里，摩西又说到他们在旷野时在别处悖逆神，首先就是在他贝拉悖逆神。在民数记11章1节这里，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到营的边界。那他们发怨言的原因就是可能是因为进入了旷野干旱疲乏之地，没有肉吃，然后就想念在埃及可以到河里去钓鱼吃，然后还有大葱韭菜，所以就导致了神的愤怒。那其次就是在玛撒，因为没有水试探神。那我们上一节课也讲到这个玛撒的经历，就是出埃及记17章1到7节，因为没有水喝，他们就跟摩西争闹，所以摩西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因为又叫米利巴水，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其实在旧约在五经当中还记载过一次米利巴水，只不过摩西在这里没有提，他在33章34章的时候会提，就是那一个经历也是让摩西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的原因，就是他们又一次在旷野的时候，因为没有水，又跟摩西争闹，所以神就吩咐摩西吩咐那块磐石出水，但是摩西当时可能心里有怒气，可能种种原因，他就拿那个杖击打了磐石2次，虽然水流出了，但是神却因为那个原因不让摩西进入应许之地，摩西在这里没有记载。然后还有一次就是在基伯罗哈塔瓦咽气玛拿，这是民数记11章34节说，那地方便叫基伯罗哈塔瓦，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人的心。那这个背景就是说他们没有肉吃，神就让东风一夜吹来了很多鹌鹑，他们就终日终夜的捕杀鹌鹑，也导致了耶和华的怒气发作。还有就是在加底斯巴尼亚 不信不顺服神。这也是二十三节这里说到，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底斯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所以24节这里摩西说，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所以以色列民总是怀疑神的计划，就表现在不信不顺从，常常背逆。所以这一大段摩西以事实证明以色列的道德和属灵的败坏，如果按他们的行为，他们是不配得到神的恩典进入应许之地。所以从我们刚才所学习到的生命记第八章和第九章到这里为止，你看摩西就提醒他们，一方面要记得纪念，要常常的纪念神的救赎的恩典，救赎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其次也要让他们纪念他们犯罪得罪神被神赦免的恩典。其实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一方面也要纪念神救赎我们脱离罪的奴役的恩典，另一方面我们在得救之后，我们也常常犯罪神，我们也要纪念神一次一次赦免我们的恩典，要在神面前把感恩归给他。时间来不及了。然后25到29节是讲到摩西代求的重点。在25节这里，摩西说，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四十昼夜。那接下来就是摩西代求的重点。首先他说到，这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大能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所以摩西就劝神，你做事要合理啊，这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你领出来的。然后27节这里，摩西说，求你纪念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并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然后28节这里，摩西就请神考虑埃及人会怎样议论呢？他们会说，哦，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的地，那世人也会因此质疑神的大能，也会被人误解为神是恨他们，所以把他们领到旷野击杀他们。所以你看摩西在这里，他的这个代祷，就是他因为对神认识，他这样的来祷告。然后呢，29节这里他又再次重复26节，再次提醒神，这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是用他用大能的手领出来的。所以摩西他能够这样代求，是因为他对神，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一个全然良善的神，所以他因为对神这样的认识，所以他也知道神说过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他就用这样的话来祷告，就蒙神的垂听。然后在新约提摩太后书2章13节，保罗也说到，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就是因为神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那如果没有摩西的代求和神的应允，以色列人早在何烈山就被灭绝了。所以神虽然放过了他们，但他们却一再的悖逆，所以以色列民需要摩西的不断代求，神一再的容忍，才不致灭亡。那摩西他作为以色列的领袖，他是以色列和神之间的中保，他是代求者，他也常常因为以色列的缘故遭受很多的苦楚。在新约当中，雅各书5章16节也说到，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圣经中有很多代求的例子，神对罪人的怜悯和宽容与不断的代求有密切的关系。那在以西结书13章5节这里，神就责备那些假先知说，你没有上去阻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沿，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就是说这些假先知不为以色列民代求，没有堵住破口，所以导致这个以色列的灭亡。在以西结书22章30到31节中也说到，神在寻找那个代求者，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又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所以当先知愿意站在破口上， 来堵住破口，为以色列人代祷的时候，其实神就不灭绝这国，但是神就说找不到这样的人。当然神他也会兴起别的拯救，所以这两节经文也是提醒我们，代祷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在为我们所亲爱的人代祷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堵住破口。当我们一个罪人愿意为另外一个人罪人迫切代求的时候，那何况是爱我们的天父呢？他更加的爱这个罪人，他就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保罗也说到要不住的祷告。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所以这是第九章，然后我们就进入第十章一到十一节，就是重新着石板接受十诫。那我们刚才就讲到摩西，因为他们造金牛犊，就把这个石板摔碎了，那这个条约就毁坏了。那我们知道，即使一个世俗条约毁坏以后，如果需要更新，也要重新准备立约的条款文件，双方签订条约并表示效忠。那同样以色列的情形也是这样。那九章十六到十七节讲到他们得罪神，所以这个盟约破坏，所以现在就要重新着石板来恢复前约。在申命记一章十章一节这里讲到，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个木柜。这个那时就是指的摩西为以色列民代求，然后蒙神应允之后，所以神吩咐摩西重新凿石板更新圣约。那十章一到五节它跟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一到四节是同一个事件，但是记录上是有些不同的，有些部分是省略的，有的部分是新加入。那摩西他在生命记中，他是主要专注在所发生的事件对圣约的影响，重点是重凿约板代表约的更新，召会存放代表约的永存。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那这两节经文也清楚地表明，更新的圣约与原来的约一样有效。在十章一节这里就讲到，重新凿的石板是跟原先的一样。在二节这里就说到，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到这板上，然后并且把这个板放在柜中。那第四节这里，第三节就讲到摩西就按照神的吩咐做了，然后第四节这里就说到，摩西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于你们的十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新的文本和先前的文本，他们是称呼是相同的，内容也是相同的，写作的背景也是相同的。所以重新凿石板就是象征更新原来的约，它不是在另立一个新约。那把写在这个石诫上的石板放在柜中，就代表了圣约的重要性。把立约的文本存放起来，也是在保存证据。那在古近东就常常把重要的文件放在柜中存放，以免受损或者遗失。那我们现代人，我们也是这样的，如果有重要的合约文件，我们都是会保存得很好。对，这个讲过了。然后十章六到七节就讲到亚伦死，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祭司的职分。在六节这里就讲到，以色列人从比挪比尼亚干起行，到了摩西拉，亚伦就死在那里，葬在那里。那我们知道这个比挪比尼亚干，就是我这有个地图啊，可能就是加底斯巴尼亚北面十二里的地方，然后摩西拉可能大概也就是在这块地方。这六节说到亚伦是死在摩西拉的，因为如果你读民数记的话，民数记二十章二十二到二十九节说到亚伦是死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其实你看一下这个地图，其实可能就是何尔山这个范围啊，有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地名，有一个比较小的地名，就好像我们回中国去，人家问你住在哪， 在美国，我们可能就会告诉他旧金山湾区，我们不会跟他讲 Tri Valley， 因为你讲这个山谷，他们可能从来没听说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在这里就说立位支派被分别出来专职侍奉神。那立位支派的工作，首先呢就是扛抬耶和华的约柜。在民数记四章十五节说到，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哥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就是抬约柜，这是立位的子孙一个。第二个职分就是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民数记三章九到十节说，你要将立位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给他的，你要嘱咐亚伦和他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责任，那近前来的外人必被治死。然后第三个职分就是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把上帝的恩典带到人群中。在利未记九章二十二节就说到，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生命记二十一章五节说，祭司利未的子孙要近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以这个是祭司立位人的主要的工作。那在这里还提到一个约柜，那约柜就是提醒人们记得神在他们当中的具体彰显。神与摩西就是在会幕的约柜那里会面，雕像和任何其他取代神的东西都被诫命严厉的禁止。出于神对人比较软弱的一个怜悯，所以借着约柜来表示他的同在和能力，并且分别立位人出来专门侍奉神，提醒人们记得神圣的事。所以当立位人在旷野长途旅程中抬着约柜的时候，就见证了神的同在，神所赐下的十诫和怜悯。在九章九节这里说到，立位支派有了这些责任，所以不像别的支派一样可以分到土地和田产，因为耶和华应许自己要做他们的产业。在民数记十八章二十节也说到，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你的产业。那关于立位人，我们在生命记十八章还会有更详细的解释，所以现在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在十到十一节这里，那就是表明耶和华接受了摩西的代求，恢复了与以色列所立的约。那摩西在这里就提醒他们要记得神的丰富恩典。首先他垂听祷告，就是应允了摩西的代求。他赦免罪孽，就是不忍将他们灭绝。然后提供引导，保证会帮助他们，以及会实现诺言，带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十二到二十二节十章，在十章十二到十三节这里，摩西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所以摩西刚才在第九章回顾了以色列民在旷野时的各种悖逆不幸，几乎导致灭亡，是因着摩西为他们代求，他们才幸免于难。神也愿意跟他们更新所立的约，也是刚才十章一到十节这里讲到的。那十二节摩西就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摩西用这个反问句来宣告耶和华以色列蒙神赐福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敬畏他，遵行他的约，爱他，遵行他的旨意，尽心尽性侍奉他。那这个命令是贯穿于整个生命记中。在弥迦书六章八节也说到，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我们从这两处经文，我们都可以看出神真正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祭物，而是对圣约的忠诚，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敬畏神和爱神是表现在顺服神的旨意上面。如果敬畏神和爱神脱节，那遵行这些律法，去遵守这些诫命，其实就会变成一个为了得到神的祝福的一个 努力的律法主义行为，所以是神不喜悦的，要从心里来敬畏神，顺服他的旨意。14-15节这里，摩西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那摩西在这里用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的所有，他主要是来形容神的一个，是统管万有的神，他一无所缺，但是他却爱以色列胜于一切，乃是因为神爱他们的列祖，并在 万民中拣选了他们的后裔，定义要 爱他们。所以这个立约的关系是建立在神对他们承诺的爱，不是建立在他们决心要跟随神。主动权是掌握在神的手中。那现今在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也是这样，我们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爱和恩典，也是呼应了我们上一节课7-8节那里所讲到的。在新约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以弗所书2:8-9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 有人自夸。所以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在这里，正因为宇宙万有都是神的，而他又专爱以色列，拣选他们做他立约的子民，所以他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那这一节经文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是，所以你们的心要受割礼，不可再印着景象。所以摩西在这里就把肉身的割礼提到心要受割礼，叫人注意到内心的遵从和改变，也他同时也是在暗示外面肉身的割礼并不能使人得洁净，因为他们的父辈虽然在身体上受过割礼，但是内心却没有割礼所代表的信心，屡屡出于不信，导致神的愤怒。那如今站在摩西面前的这些人，他们其实肉身体都没有受过割礼，但是他们却在巴利皮尔的那个被盗的行为时，紧紧地抓住神，显明他们的心受割礼。那他们是什么时候受的割礼呢？是在约书亚记5:4-7那里提到，他们是进入应许之地以后才行的割礼。那巴利皮尔的事件呢，是在生命记4:3-4提到，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皮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那这个事件呢，是记录在民数记25章，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走到这个有个地方叫神亭，那他们就与摩押女子行淫，而且拜他们的偶像，就导致了神的愤怒，就降下瘟疫，死了24000人。所以摩西在这里他并没有要求他们要肉体行割礼，而是要他们的心受割礼，表现在他们当他们的心受割礼以后，就不再印着景象，因为唯有心中的割礼才会顺服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腓立比书3:3也说到，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与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罗马书2:28-29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那心受割礼是因为耶和华的权柄统管万有，在这个17节这里就说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那摩西在这里用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来表达一个神的最高级，因为神的主权远在其他宇宙一切的能力之上，他并不是在说承认一个泛神论，或者说神是诸神之首，而是说神是独一的真神，没有任何的神明可以与他比较。 那他是自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也是在形容耶和华是至高无上的神，拥有至高地位。他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因为这两句话其实是对一个完美的审判官的要求，也是我们在生活中盼望可以遇见的。但是我们知道在世上找不到这样的人，但摩西在这里用这两句话来形容神是完全公正的。他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他也是绝对公正的。他的公正就表现在为孤儿寡妇伸冤，然后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那我们知道孤儿寡妇还有寄居者，他们在社会上其实是弱势群体，常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我们看我们这位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他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但是竟然愿意为这些弱势群体来伸张正义。这也是出埃及记22:23-24也说到，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在诗篇十四节说，其实你已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那神他不单爱以色列人，他也顾念外来的寄居者，因为他不偏袒任何一方，都是公平对待。出埃及记22-21说，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那我们刚才读的18:19就说到，劝勉以色列人也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他们曾经在埃及做过寄居的，所以要善待他们中间的外来者。那从这些经文我们都可以看出神他关怀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是贫穷人的神，如果这些人向神呼求，神就会回应他们的祷告。那神他是一个主动寻求公义的神，他不单为以色列谋福，他也希望以色列民也要如此对待社会中有需要的人。这也是生命记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包括借给贫穷人，不可扣押他的抵押品过夜，要按时给贫穷人发工资，寄居者、孤儿、寡妇都当得到公正的对待。如果谁不公正的对待这些人，就要受到咒诅，这也是我们生命记后面要学习的。那在20这里，摩西就重复了12的命令，这个命令也与6:13是几乎相同的。然后21这里说，耶和华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也是阐明了6:4那里说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因为唯独他才是我们赞美的对象，所以要单单的赞美他，因为一切的恩典都是来自于他。在21后半部说到，他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因为他使你们70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那我们知道生命记别的地方说到神所行大而可畏的事，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在何烈山向他们显现，在这里却又说到神的大而可畏，就表现在使他们70人下埃及，现在却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也证明了神确实行了大而可畏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学习可以看出，律法更重要的要求与新约一样，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摩西呼吁百姓要敬畏神、爱神、遵行他的道、侍奉他、遵守他的一切诫命，完全没有提到献祭或者其他形式的敬拜，显明从心里顺服神比外在的形式更重要。那神他不单看我们外表的行为，他更看重我们的内心。在撒母耳记上15:22-23，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反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那真正对神的敬拜，就是表现在爱神爱人上面，体现在每日的生活方式上。如果没有敬虔的生活，敬虔的话语就是空洞的。所以因着神丰富的怜悯和恩典，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属天的国民。 所以我们也要存怜悯的心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人，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同时也看到，摩西是以色列的宗保，他把神的律例、诫命、典章颁布和解释给以色列人。当他们犯罪得罪神时，他就为他们代祷，祈求神的赦免。他是老师，也是牧师，安慰劝勉以色列民。摩西的身份在很多方面预表了耶稣。那耶稣我们知道，他是新约的宗保，是我们的大牧者，他用自己的血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希伯来书8:22说，既是起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宗保。8:25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9:12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那旧约的立位人是神特别拣选出来专门办理属神的事，大祭司也是从立位人亚伦他和他的后裔挑选出来的，为百姓献祭赎罪祝福。那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昼夜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他是真正完美的大祭司和祭物。在希伯来书4:14-16说，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其实当以前我每次读旧约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以色列人真的是太顽梗悖逆，印着景象了，因为他们真的是经历神这么多的恩典和大能神迹，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其实后来我越认识神，我就越发现其实自己跟他们没两样。那我们刚才学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造金牛犊，险些被灭绝，是摩西的代求使他们免去一死。他们又在塔贝拉、玛萨、基波罗、哈塔瓦试探神，惹神发怒，在加底斯巴尼亚因为不信，以至于不能进入应许之地，也是因为摩西的代求使他们不致灭绝。那今天我们活在神恩基督的恩典之下，那我们有没有想过是什么人或者事物占据了我们的心，使我们不能爱神？当我们行走在人生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有在塔贝拉埋怨，在玛萨斯探神，在基波罗哈塔瓦贪心，在加底斯巴尼亚我们不信不顺服呢？我们今天确实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下，但是我们也不要轻看这个恩典。神他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对我们，乃是用他丰盛的怜悯和慈爱对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宗保，他昼夜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他流出的宝血挽回了父神的愤怒，使父神看我们不再是看我们，乃是看我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当存一颗感恩的心，常常的在他面前来敬拜他。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有问题，因为现在时间到了，可以私下来问我。那我们就结束祷告一下。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主啊，真的是借着学习《生命记》，也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你不单爱以色列人，拣选他们，你也今天在基督耶稣里，也借着基督耶稣，将你的爱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成为你蒙爱的对象。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宝贵的恩典的缘故。主啊，也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常常在你面前站立。特别是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也求你祝福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也继续的跟随你，每一天都来在你面前敬虔度日，讨你的喜悦。求你祝福弟兄姐妹们散去的脚步平安。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